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再回到这个如来藏智研究的课程啊，一起来学习导师这一部如来藏智研究的一些智慧。我们今天是第一次上课这一期，那我们会先花一点时间把大家的记忆再调出来啊，很快的重点的一个回顾哦。好，那首先要再让大家回顾一件事情，就是先前导师在谈如来藏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有许多跟外道的我相近的一些教学内容哦。那其实呢，导师他并没有要让大家读了他的Hello 哦。好，第一次上课状况比较多哈，所以由我们来开始测试。好，很多人有一个误会，就是导师在他的书里面特别在谈一些历史流变哦，那就会去把佛教里面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个演变啊，哦，去看当时印度社会跟当时的印度宗教的一个关系，哦，那我们会发现就是导师在这样的一个探讨之后呢，会提示说佛教的一个教学它其实在历史的演变当中也吸收了印度文化跟当时印度外道宗教的文化，哦，那这个是一种现实世间的一种实况，哦，不可能不会演变，哦，因为它必须要去符合当时的一种所谓的社会潮流了，哦，或是当时的一种趋势，哦，像我们这边那么多摄像头，这个是也是一种要符合现代的趋势了哈，在网络的一种教学的散播哦。好，所以导师虽然这么谈，他的用意并不是说哦什么东西就是完全等同于外道，不是这个意思哦。他只是要告诉我们佛教的一个修行法门或者是一些义理的一个教学，它是有发展，在发展的时候呢，它会告诉我们哪一些是一种适应的内涵。那这些内涵是当时的一个适应，所以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去检讨它还适不适合。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我们可以去检讨哪一些是因为当时时空背景的因素所融射进来的，那这一些可能它已经演变到一种瓶颈，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对佛教有负面作用的一种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去反省这一些事情，而不是说哦，这个都是佛说的，一个字都不能变。因为导师要区别这一些，什么才是 佛教的一个核心的精神，他谈的是精神，哦，就是这么多的一个佛典，他透过他的一种理性的探讨，去发掘一个佛教的一个核心，然后去区别哪一些是方便的适应，哦，那有一些方便，他到今天还是可以继续使用，或者是健康的，那有一些他可能已经不为时代所接受，那这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它，去改善它，哦，所以导师在谈这一些所谓的流变啊，跟当时印度外道或是文化的一些关系的时候，并没有要去摧毁某一个法门，哦，只是说让我们知道这个法门它里面有一些是方便的部分，哦，不要把方便当作究竟，那这会很惨，哦，那这个是导师在谈如来藏如果有去牵涉到一些外道或者是印度文化的时候呢，它的用意是这样子，哦，那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这一个原则，哦，来学习，那我们就可以在从中呢获得一种新的启发、哦，好，那如来藏导师在这本书关于如来藏的这个教学，哦，在这本书好像是研究了238跟39这一边，哦，这是书的页嘛，哦，若是讲义我们会标示是讲义，哦，那导师说如来藏经等所说众生身心中的如来藏是自性清净，哦，是常住的，这个其实跟外道所说的我是基本上是性质是相当的啦，所以导师就会提出一个设问，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哦，外道所说的我不也是常住周遍不灭，哦，离于求那，哦，那离于求那导师这边有解释，就是不依诸缘自然而有，哦，所以我是作者不是依缘而有阿特曼我，哦，那如来藏也是如此啊，哦，这样的我与如来藏不是相同吗，哦，那经上为什么要说如来藏呢，也就是说如来藏跟我的教学其实它在性质上面就文字本身的描述基本上一致性非常的高，哦，那这不是怪怪的吗，为什么还要说呢，哦，好，那导师就引了楞伽经的一个的教说、哦，所以导师在提出一个呼应或是答案的时候呢，他不会依照自己的一种，哦，我认为怎么样比较少啦，哦，他通常会引经怎么说，哦，就是依着经来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做支持，哦，那楞伽经这边说如来藏是什么呢，是如实际法性的义名，这些是什么呢，诸法实相，哦，就是如来藏就是法空性啊，诸法实相，哦，是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哦，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哦，那经中常见的真如法界为什么又称为如来藏呢，哦，也就是说如来藏有这么多义名，那你就用这一些名称就把般若经就用了嘛，哦，那为什么你还创一个如来藏来做教学，哦，那的经里面说是为了要断愚夫为无我惧的一个情况，哦，就是有些人听到无我他会害怕，哦，那没有我他会害怕，有些人可能会害怕，我个人没有这种经验，啊，但是有些人听到无我他是就是睡觉就睡不好，哦， 真的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子啊，不是取笑他，就是如这边所说了哈。好，或者是开隐寄我的诸外道，也就是如来藏，因为跟我的内涵非常的相似啊，那就是要这个接引外道，信仰我的这些外道，说哎，那我们佛教也有你们类似的一个教学啊的一个信仰，那你就来我们佛教这边学啊，那就是接引他们。好，在生死流转与解脱中，外道都是主张有我的，对生死说我是作者，解脱那我就离生死而常乐啊。那佛说无我，这个是外道，也是一般人所不易信受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我，谁在作业，谁在受报呢？啊。佛说的无我与涅槃是外道与一般凡这个愚夫的部位处，所以不得已只好将真如说为如来藏，说的尽是外道的神我啊。所以如果信受如来藏的这个教学，然后能够进一步理解它的内容，就知道与神我是不同，实在是离妄想无所有的真如啊，然后可以不起我见法见，从三解脱门向佛道。如来是诱化外道，如来藏是诱化外道的方便，所以是无我之如来藏。所以讲的跟我一样，这个是方便。真正的一个佛想要表达是无我的如来藏。如来藏，所以再次的强调如来藏能不能修，可以啊，只要能够不要误以为它是一个我的一个教学啊，然后能够不起我见法见，然后从三解脱门就可以向着佛道啊。那理路是这样子啊。好，那这个是学习如来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观念。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带大家来再很快的复习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从讲义135页开始。导师在一开始的地方呢，谈到如来藏这样的教学，起初并没有与心性本净相关联。我们现在听到如来藏，很自然的连接到什么心性本净，对不对啊？这不晓得是谁跟我们讲的，那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啊印象。但是导师说，起初这两个教学它是独立的哦，是后来慢慢才合在一起。好，那为什么合在一起？导师后面会有一个提示啊。好，导师说，在如来藏说这个教学的流传中呢，众生身中有清净如来藏这样的这概念，与心性本净课程所染这样的一个教学有相似的意义啊。所以心性本净也就成为如来藏重要的内容。所以导师这边是想说明如来藏的教学与心性本净的教学呢，原本是个别不同的教学，并没有合在一起啊，并不那个如来藏并跟心性本净没有关联了啊，是后来才有关联啊。但是因为意涵相似呢，心性本净于是变成如来藏教学的重要内容哦。那二者为什么会合在一起，变成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啊、的一个经的内容哦，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啊、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这两个如何结合呢？这个要到第七章的时候，导师才会 进一步的说明。那第七章第三节，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这个在课本207到231这边，那我们到第七章就会看到这一段的说明。那另外呢，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八章第二节，融为事而成的真常唯心论，这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的294到308，他也有谈，就是这两个教学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何结合在一起。好，那这边就是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就是有这一些的，这个在后面才会谈。好，再来，导师在135页的刮胡二这边，有谈到早期的心境说，在佛法中的意趣何在，与如来藏清净说的内容是否相同。导师写这一节先点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来藏的教学里面有自性清净心，增支部早期佛教的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两者的这个含义完全等同吗？那导师这边谈到，如真的为了佛法而研究，在论究如来藏思想渊源的时候，就不能不加以深切注意，不能由于推重如来藏说，发现了原始佛教以来的心性本境，以为原本佛说就可以满足了。早期佛教的心性本境跟如来藏的这个自性清净心，在含义上有很多的面向是不相同的，有很多的面向是不同。那我们这边举几个点，好，那这段上面是导师的这个文，在这段说明的文字当中呢，导师透露出虽然心性本境有原始佛教教学上的依据，但是含义上原始佛教中的心性本境教学意趣与如来藏教学中之心性本境的意趣有所不同。那基本上原始佛教中心性本境说主要是依据经中关于禅定过程之譬喻文字而得到的结论，导师在书里面有做这样的一个提示。那如来藏的心性本境说呢，也就是说早期佛教的心性本境说，它不是一种从经验中获得的一种结论，它是从譬喻所得到的一个启发，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那如来藏心性本境说，它其实在我们的第二节就要谈初期大圣的心性本境，那导师说他有受到般若经之心性本境教学的启发。般若经的心性本境是什么概念呢？它的概念是从体悟甚深的法性中而来，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性本境，这样的话被说出来是根据他们的一个修行的经验讲出来的，自信流露了，内心的一种自信流露。好，那另外呢，原始佛教中心性本境说与如来藏心性本境说，二者所说的心的一个含义或是功能也有所不同。如来藏之心性本境中的心呢，它是一切法存在的依处，一切法存在的依据。那原始佛教中心性本境的心呢，并没有这样的意义，心主要是一种精神的活动， 但是如来藏的这一个自性清净心呢，它是一切法存在的所依啊、哦，因为它跟阿赖耶是有关联的啊、哦，阿赖耶是有关联的。好，那详细的说明会在往后课程中一一的解说了啊、哦。好，那再来，导师也谈到心性本净是这样的教学跟定是有关系的啊、哦，因为定学也称为心啊、哦，比如说戒定慧的定增上学啊、哦，在巴利或是梵语，它的一个所用的语词是心增上学啊、哦，定跟心是相关的啊、哦。那另外呢，因为修定要远离五盖，盖是一种复辟的意思啊、哦，复辟就是它不是心原来的一个状态，是因为被这些东西盖住，所以我们才没办法有这个定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好，那贪嗔等五盖呢，有复辟的作用，使心呢不得澄净啊，不得明净。好，与定有关的五盖说，启发了心清净的思想啊。那导师在这边呢提示的增智部的心性本净说的意趣所在，就是这个跟定的修学有关联。好，那从135到137呢，就是举出相关的这个经证、哦、都是跟定有关，然后都是举譬喻、哦、都是举譬喻。好，那再来呢就要看到137页、哦、137页的三、哦、声闻论的心境说、哦、声闻论的心境说，那这一段是关于部派间对心性本净的看法、哦、导师依部派是相关文献的记载，比如义部中轮论、随相论、大毗婆沙论、诚实论等等、哦、那在一开始导师先指出大众部还有分别说部呢都是主张心性本净的、哦、好，在138页先说明大众部的一个心性本净的主张、哦、那导师这边谈到大众部主张心性本净的理由是这个众生的心、啊、虽然有善恶，这个恶就是不善、哦、这两种性，但是呢不善随免与不善心所是可以离灭的。好，那这个暗示什么，意味着什么呢？它可以被灭、哦、所以它不是本质，懂意思吗？因为它可以被灭、哦、好，所以心与善根或是善心所相契应、哦、因为不善是可以被灭的，那这个叫消去法、哦、那它就是跟善是相契应，所以说心性是本净、哦、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再来是分别说不、哦、分别说部他也主张心性本净，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心虽然有染污心与不染污心，也就是善跟不善心、哦、染污心不染污心，而却是其体无异。这二种心呢不是两种心体、哦、他心的体是一个、哦、所以是其体无异的一心，染污心是相应烦恼、哦、的相应烦恼未断的情况，那不染污心呢是烦恼已经断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染污跟不染污呢就是看有没有跟烦恼相应、哦、所以这样还是同样的概念，就是心它并不是染污的，对不对、哦、 他这一个把烦恼所断除了，那他就是不染污、哦、所以有染污是客尘所染，是外烁的，其体无意的心本性是清净的、哦、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理路、哦、那关于这样的一种心的清净呢，分别说不，那举了铜器的譬喻、哦、也就是说明前面的一个主张，铜器对不对，如果有生锈叫做有垢器、哦、不是有垢生气，有垢的容器、哦、有垢的器，那把垢除去之后呢，他就转一个名字，还是那一个对不对、哦、就是把，所以垢是可以被除去的，那除去之后光亮的这样的一种铜器呢，才是它原本的一个本质、哦、本性、哦、所以都是同一个铜器、哦、好，那这个是分别说不的一个主张、哦、那在140页呢，导师从大毗婆沙论里面、哦、看到有一类的这一个部派的佛教中的一个主张、啊、就是一心相续论者、哦、他也主张心性本净、哦、那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有谈到这个一心论者的主张与分别论者或者是分别说不是一致的、哦、好，那另外也谈到一觉论者哦、那在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认为呢，与分别论者它是有关联的、哦、一觉论，在这个是在讲义的141页，所以导师这边所举出的这个部派基本上主要是四个啦、哦、那比较确定就是大众跟分别说、哦，那其中还有一心相续论跟一觉论，导师认为它是跟分别说不是有关联的、哦、可能是不同的部派，那或者是跟分别说不有关的部派、哦、好，那再来就是141这边、哦、前面所谈的是主张心性本净的部派，那后面呢是不认为心性本净的部派，那首先第一个是说一切有不、哦、那他就不认同心性本净，那这个部派呢在他们的圣典里面也没有这段经文，我们之前看到的增支部是同业部的南，就是南传上座部的所传的这一个颂本、哦、那说一切有不，根据阿毗达摩他们这个辩论、啊、他说你刚才那句经文我们这边没有、哦、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哦、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圣典里面并没有心性本净的经文、哦、那此外呢，这说一切有不他也认为其他部所诵的圣典中如果有心性本净的教说的话，那这个是非了义说、哦、不是了义、哦、了义是什么意思呢？如实、哦、就是一种怎么讲，可能要启发你的善心啊，或者是你现在没办法接受，我就用一种你能接受的说法、哦、暂时的，所谓的非了义说就是一种暂时的一种教学，那究竟了义它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它都是如此、哦、都是如此，它是跟这一个圣道相呼应的、哦、好，那在谈到非了义说的这样的一个主张或是见解呢，导师就又花了一大段的这个篇幅，从140到144，这是从这个说一切有不的这样的一个见解 再延伸出来的啊，再延伸出来。那导师说这个疗愈或是不疗愈不是你说的算，应该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啊。那导师就提出他的一种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心性本净，它是疗愈还是不疗愈啊。那这边导师是一四悉檀配对四阿含的编辑中去啊，这只从140到144就是要论证这一件事情，就是心性本净它在阿含里面是属于哪一个啊，被编辑在哪里啊。那这样的一个编辑的这一个地方呢，在如果搭配四悉檀，它应该是属于哪一类的？哦，好，那导师的一个论证结论是，心性本净说，它其实对应四悉檀中的为人生善悉檀。哦，那这个是非疗愈。四悉檀里面的疗愈是什么？低义悉檀。哦，低义悉檀。所以心性本净呢，是为人生善悉檀，非第一悉檀，也就是非疗愈说。所以导师透过他的一种客观的一种来评估哦，那却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来说明他是不疗愈说，而且是依着四悉檀的一个教学，他应该是为人生善悉檀。好，那这个是这一大段导师插进来的。好，就是因为所以却有部说这一种教学是非疗愈，好，所以导师就插了这一大段的一个论证进来。好，好，那在这一段论证完之后，在144页，好，看到144页，144页就谈到所谓诚实论的这一个主张哦。那导师说他是接近经部的一个观点哦。那诚实论他怎么说呢哦？他说心性本，他其实说心性本净，也说心性非是本净哦。他两种都有，两种都有，但是他不是泥鳅派啊哦。他认为这样的一种心性本净或是本不净呢，它其实是一种对治的一个方法，哦，是一种 看什么样的众生根性，哦，适合什么样的教学就怎么说，哦，好，所以论主他认为如来说心性本净呢，是为了要启发懈怠众生的善心，哦，因为修行很困难，告诉你说，哎，你本来就心就干净的啊，哦，洗一洗就好，对不对啊，哦？洗一洗也不是那么好洗啊，哦。那但是总是觉得好像比较，哎，我本来就具足了嘛，哈，哦，那就内心就比较放心一点，嗯。好，那说心性非本净呢？那主要是要对治认为心是常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见解邪见，哦，所以心净本净或是心性本不净都是如来的教学，哦，那它有个别的一个意趣，哦，好，再来就是144页，这应该是，等一下，对不起，应该145了，哦，这边剪贴完没有改，哦，145艺术，就进入到这一个第四项，哦，心性本净。导师认为，早期佛教这样的一个主张的提出呢，是从譬喻来的，哦，是从譬喻所得到的一个启发，哦，那这边他的老师的文是说，心性本净论者呢，并不是从义理的论究中得出心境的结论，哦，这是第一个，他并不是从义理的论究中得出，那也不是 大圣那样以自己修持体验为依据。大圣啊，特别是待会如果我们有谈到第二节的时候，导师会说这个《般若经》所说的心性本净，他其实在讲他的这种甚深涅槃体证的一个经验啊，行是那样的一种啊清净了啊，那种清净是一种空寂的代名词啊，因为空寂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厉害啊，讲清净感觉比较厉害一点，或是比较正面一点啊，其实在谈涅槃的一个经验啊。好。好，那导师说古代的心性本净论者呢，比如说分别论者，也就是分别说不、哦、他们就是心性本净论、哦、或者是一心相续于论者，他们都主张心性本净、哦、那他们这样的主张，导师说主要是应用世俗的譬喻，以譬喻来说明心性本净、哦、也就是言下之意有这样的意涵，因为导师说不是从义理，也不是自己的修持体验、哦、那就是从这个修定的这样的一种譬喻里面得到这样的一种结论、哦、好好，再来，这就是我们要这是今天要从这边开，我们上学期谈到这边了、哦，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边开始、哦、好，我们看这个阿拉伯数字一145页，阿拉伯数字一，导师这边谈到，如上文所引，一心相续论者呢，他举这一个环，这个三点水在一个碗、哦、这个是环、哦、念环，缓衣还有魔镜炼金等譬喻、哦、那分别论者呢，他是以铜器，就是铜有垢或是除垢这样的譬喻、哦、来说明心性本净、哦、还有日月呢为五事所覆，还有这一个波之家、哦、波之家等的譬喻、哦、好，那这些譬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缓衣魔镜炼金除铜器之垢，它比喻了性本清净这样的概念，只是染上的尘垢，可以用这个缓就是洗了、哦、或是魔等方法来恢复本净，那这是转染环境的说明。这些譬喻呢，有字体与外说的主客意义、哦、有字体与外说的主客意义。那这边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注脚、哦、因为这个注脚里面有一些错误，我们顺便更正、哦、那注脚39他基本上并没有标斗了、哦、当时没有留意到、哦、那这边稍微做一些标斗、哦、那分别论者、哦、这边也有逗号、哦、那他们说染污不染污心呢，其体无异、哦、染污这个我们前面导师也提过，那这个是大毗婆沙论的文、哦、若相应烦恼未断，就明然无心、哦、那若时、哦、就是在某个时候呢，相应烦恼已断了，就明不染心、哦、如铜器等未除垢时，明有垢器、哦、若除垢已，明无垢器等，心亦如是、哦、那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再标示一下。好，我们看到146，那导师这边也就 简单的做一些说明了哈，比如说这个日还有月呢，被五种东西所覆，五事就是五个东西哈，五个情况，在五种情况的时候呢，日月会被覆盖哈，我们看不到。那五事是烟云尘雾。罗喉罗首，罗喉罗首是阿修罗，对，阿修罗，阿修罗叫罗喉罗啊，它有不同的名字啦啊、哦。那我们待会看角柱41啊、哦，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些错误，我们顺便更正啊、哦。好，所以譬喻的意义相近了，但以日光与阴暗相射。来说明心与烦恼的相应与相杂，可引申出道与烦恼同在的理论。哦，同时这边有已经对这些譬喻呢，虽然好像看起来都在表达相同的一个概念，哦，但是里面有一些微妙的意义不同。哦，那导师他认为这样的日月被五种情况覆盖这样的一个譬喻呢，可以引申出特别是里面谈到心与烦恼的相应还有相杂，哦，可以引申出道与烦恼同在的理论，哦，好，我们关于这一个呢，我们看这个角柱41的第二，哦，就是大毗婆沙论。其实这个大毗婆沙论呢，它里面有夹杂的发智论 的文，哦，大家可以看这个投影幕，看投影幕。首先从世尊一说，哦，世尊一说这边一直到这个五，这个念和了，和罗呼阿树洛首，哦，到这边是发智论 的文，哦，大家可以标示一下，哦，那后面此中云者这是解释，哦，他先引发智论的，因为大毗婆沙论他是要解释发智论的一部论，哦，他可以做一个注明，从世尊一说这边开始，哦，到这个和罗呼阿树洛首，哦，好，世尊一说必处当知，哦，这个惊叹号应该放在必处这边的，哦，它是朱比丘啊，哦，当知，哦，应该知道此日月轮它是被五种覆盖的东西所覆盖，然后呢就不明不照不广不净，哦，那这五种覆盖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云，第二是烟，第三是尘，第四是雾，第五是这个和罗呼阿树洛首，哦，这个名字跟我们刚才罗喉罗，哦，就不太音就不太相同，不晓得一不一样啊，反正它是一个阿修罗的名字就对了啊，哦。好，那此中云者啊，哦，云呢就如盛夏时有这个少云起啊，哦，就是有一些云升起啊，哦，须臾增长，一下子呢开始变很多啊，哦，就有点类似午后要下雷阵雨之前那样的一个过程，哦，然后遍覆虚空，障日月轮，俱令不现，哦，那这个东西是云，哦，云障日月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烟呢，烟是这一个火烧之后所产生的这一个烟，哦，如林野中焚烧草木，率而烟起，忽然啊，烟起， 也是遍覆虚空，藏日月轮，俱令不现、哦、那尘呢，这个字念这个抗、哦、如抗旱时大风旋起，抗旱就是长期的这个干旱、哦、长期的干旱，然后呢起这一个大风，那这个消沉逐起，大概脑海里面有一个影像，就是什么沙尘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遍覆虚空，藏日月轮，俱令不现。那雾呢，如秋冬时山河雾起、哦、山里面或是河边有这个雾、哦、或者是外国呢传听闻说有这个雨出晴，就是下完雨放晴的时候呢、哦、日照川原，川原原是这个大片的这个平坦的地方啊，川原大概是湖水啦、哦、目前的理解是这样子，日照川原、哦、或是有川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地气腾涌，因为有水嘛、哦、就是从地里面会蒸发这一些水气、哦、这个是什么，纷飞不散、哦、纷是雾气，飞是云气、哦、它基本上是同样 的东西，它知道云跟雾它是同样的东西嘛、哦、我们在山里面会起雾，对不对、哦、我们在山下看其实就是一片云飘过去，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哦、好，那再来是这个河罗乎阿树罗首、哦、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印度的一种他们的一个文化、哦、他说这个阿树罗就是阿修罗，经常跟天战斗、哦、那跟天战斗的时候呢，天就用日月，以日月为这个旗帜，日月为旗帜了、哦、那因为由日月威，这个威是力量的意思、哦、由于这个日跟月呢，它的一种力量、哦、作为旗帜，它是很有一种力量的，所以呢，天常胜彼，就是天经常胜阿修罗、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河罗乎阿树罗就对这个日月呢就很气、哦、就是你们、哦、让我这样子每次都打输这些天人、哦、所以对他们很气，想要吹灭日跟月、哦、然后呢由诸有情业增上力，尽其自数不能摧坏、哦、那日月它也不是你随便要摧毁就摧毁了、哦、这个有情增上力大概是这样，就是说这些日月的存在跟其他有情是有关联的，懂意思吗、哦、你摧坏的这个日月会影响到这些有情，这些有情他们的这一个怎么讲业呢，没有这一个暗无天日这样的一种业报，所以你也不能去制造这样的这个业报，在这些有情身上制造这样的一种业、哦、业果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是你想要摧毁就摧毁，因为还有牵涉到其他的有情、哦，那好，那他就用手就把它遮起来、哦、令战隐没，那就如契经所说了、哦、这个必处、哦、当知无大声行、哦、这一个呢就是无大声行端严殊妙如河罗乎阿树罗者，也就是这在讲一个情况，就是某一些众生呢、哦、他并没有像阿修罗这样的一种这么巨大的身体，还有端严殊妙的一个外相、哦、就这就是 某一些众生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个阿素罗呢、哦、这一个他其实是身体很大，而且是行端严肃身形端严肃妙、哦、身形端严肃妙。好，那这样的一个说明呢、哦、是说这个阿素罗的一个变化身，不是他的真实的身、哦、好，那接着下来又进行一段这个发智论的论文、哦、这边有点难懂了、哦、老师这边的引文这边讲义的引文是这样子：如日月轮非与无意相合相应相杂、哦、彼意未离，此日月轮不明不照不广不净、哦、彼意若离，此日月轮明照广净、哦、这个要加这个顿号，明照广净。如是，非此心与贪嗔痴相应、哦、相合相应相杂，而贪嗔痴未断心不解脱，贪嗔痴断心便解脱。什么意思呢？这边大概是要表达哦、贪嗔，对，好，这个飞从这可能从飞到这边来了、哦、并不是说这个心与贪嗔痴相合相应相杂，而贪嗔痴未断心不解脱，贪嗔痴断了呢心便解脱、哦，那这个是发智论文的、啊、哈、哦，那大毗婆舍论这边有做一个解说，他说如日月轮非与这个此中意说，就是前面那段话要表达什么呢？他说这个日月轮呢，非与无意从本以来相应相杂，然后后时离彼。然后后时离呢、哦、就是日月轮并非与无意从本以来相应相杂，然后之后离彼而有这个明照广净。这应该也是后面都是被否定的一个情况了哈。他说心也是如此，并非从无始以来呢就与贪嗔痴相应相杂啊，然后呢后时离彼，这个离彼就是离这一些贪嗔痴了哈，离这个比就是前面的，如果日月轮就是指前面的无意、哦、那这个心就是指前面的贪嗔痴明得解脱、哦、并非无始就与贪嗔痴相应相杂，然后之后呢 离的这些贪嗔痴、哦、与贪离彼，然后明得解脱、哦、因此呢要离贪嗔痴心、哦、后彼断时明得解脱，其理决定这两句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是从离贪嗔痴来安立解脱跟不解脱、哦、那这边是 要离贪嗔痴心，然后要断这一些贪嗔痴、哦、才明得解脱、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希望大家不会被搞混了、哦、好，那总而言之，就这边是主要是让大家帮，就是把一些这一个标点符号做一个调整啊、哦。那基本上这边是这一个大毗婆沙论在解说发智论的一个文啊、哦。那这个日月呢？就是譬喻我们的心呢、啊，譬喻我们的心啊。那这个五蕴呢，就是覆盖这个日月的这个云啊、烟啊、尘雾，还有这个阿素罗的手呢，它是譬喻这一些贪嗔痴啊。那我们的心呢，这边说到并非从无始以来与贪嗔痴相应、哦、相杂后时离彼、哦、并不是这样子的、哦、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要去了解，要从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个理论啊、哦，所以一切有部他的理论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哦、法体恒存、嗯、那他的这一个解脱呢、哦、就是要得这一个 他有一种法叫做得、哦、有一种法叫做 则灭，就是断烦恼、哦、那他要得到这一个则灭的得、哦、那才能够达到解脱、哦、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回到讲义146页、嗯、好，那刚刚我们谈的主要是日月为五事所覆了、哦、那另外呢，导师也对这一个波之家宝，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种类似水晶的一个宝石、啊、它是莹净通明，它没有颜色，透明的、哦、它与红色的物品在一起呢，就变红色、哦、那这个譬喻导师也留意到数论外道、哦、它也有用这个譬喻，那它是用来譬喻自我还有这一个觉、哦、好，我们看到147页，147页导师提到顺正理论 也引用了这个波之家宝这个譬喻、哦、然后呢找一些的唯识学要点，解深密经也运用这一个波之家宝，也或者我们用现代的话就是水晶呢，来这个比喻三性的染净、哦、好，所以导师就从这里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心性本净论呢，他们呢有这个用譬喻来说明这样的一种倾向来说明的风气。那导师从这样的一个现象就联想到如来藏经还有大波涅盘经的前分也是如此、哦、那导师也这边在也提到古代的正理学派、哦、他在辩论的时候呢有立这个譬喻量，量就是一种准则了、哦、譬喻作为这个辩论的一个依据、哦、依据、嗯、以为譬喻有成立正理的力量、哦、所以导师这边在把 这一个佛教里面的一个趋势，还有当时印度其他宗教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些简介啊、哦。那他最后要得到一个结论了哈、哦。好，所以在正理学派，他有立这个譬喻量，然后认为譬喻有成立正理的力量啊、哦。那在后期的论理学。论理学就是一种类似逻辑啊、哦，逻辑辩证的这样的一个的一种学问了、啊、哈、哦。在论理学中呢，譬喻量没有成立，正理力量而被取消哈、哦。因为譬喻是随我们讲的嘛哈、哦。好，但是导师说古代以为是可以成立的啊、哦，所以部分佛典。广泛的应用，成立心性本净的譬喻，导师说是通俗的，合于常情的，在佛法普及化过程中，容易为人接受而日渐光大起来。好，那导师前面说那么多，基本上就是要带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这个譬喻呢，啊、哦。第一个就是心性本净，它是根据譬喻而来，而且他们这个学派也善用于譬喻来让这一个听众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相信这个道理。哦，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下课。